网传江油11人丧生，警察开枪，国际关注，网络呼吁孟加拉模式抗争。加拿大54位议员支持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引关注。美国国务院制定打击签证逾期非法居留行为的法案。叙利亚9月举行国会选举，动荡中推动民主转型。以色列允许民间物资进入加沙，知情者说哈马斯留下权力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自从代谢宝和宝气18美推出之后，收到很多用家的正面反馈，他们说健康问题有改善，生活质素都提升了。推介给关心健康的你，想买正品请认准健康520网站啦。这个节目由健康520赞助播出。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四川江油市霸凌事件演变为中共血腥镇压事件，网传已经有11人丧生，现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数千名市民抗议，面对援警的震爆弹、催泪弹，江油人民嗌出了令中南海惊慌的口号，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已经是在进行针对人民的战争。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网络更疯传学习孟加拉模式抗争。据江油市民8月5号发出的现场影片显示，有年轻人因仗义执言遭到公安逮捕，市民面对公安进行抗争，大嗌觉醒起来和团结起来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有评论表示，有道天下未乱孰先乱，辛亥革命就是从四川的保路运动开始的。从四川球迷嗌的红起，就能够看出四川人还是保留了血性。亦有 X 平台博主转发贴文说，四川江油开枪了。亦有网民发布消息说，中共武警对百姓暴力镇压、殴打和捉捕，网传现场至少11人丧生，中共用震爆弹攻击平民，现场还有枪声。在社媒 X 平台上，江油三个字不断刷屏，一段段现场影片，一句句加油打气的留言在弹幕中快速传播，网民称这个是江油照相馆。影片中黑衣人出手又快又狠，令人联想到抗日剧里面的武打镜头，但这一次挨打的不是什么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不少网民呼吁国际社会介入调查。有日本网友分享，当地地铁已经开始播放关于江油事件的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亦以中国对病毒性校园欺凌案件的抗议为题进行了报道。还有中国网友将江油事件和南韩历史上的江州事件、南韩前首相尹锡悦面临军管风波做对比，认为中共的镇压更加严峻，不反共没有出路，在人民面前警察亦很害怕。现在多个中国网络平台已经封锁有关江油的照片和影片，但消息仍然不断透过 X、快手等平台传播。不过有网友发现，能够报道江油事件的主流媒体几乎都被禁止评论。网络上更出现江油恶人榜，点名多位涉事中共官员，包括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陈真、市政法委书记傅寿君、绵阳市公安局局长梁小辉以及江油市委书记董正雄，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被人欲公开上网。有些网民建议学习孟加拉模式，挖掘一下他们的亲人，要公布他们的家庭住址、家里面的小孩子就读的学校才最有震慑力，现在公布的手机号都不知道接电话的是不是他们。还有些网友表示，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已经有各种针对镇压指挥者陈震的网暴行为了。如果有人对陈震家人出手并传播影片出去，孟加拉模式就成了。八一建军节刚刚过，江油就爆出这场开战般的镇压行动，很多网民表示建军节的第一炮打在了老百姓身上，中共不是在这里维稳，而是在这里进行针对人民的战争。有网民评论说，现在的性质变了，人们的诉求已经不是做个好人那么简单了， 是对中共对待人民的态度和行为，已经违法犯罪了。他们的行为告诉人们，他们代表不到人民的利益了，属于非法执政。亦有些网民表示，面对不公，我们要做的是反抗，不是沉默。永远铭记2025年8月3日的耻辱，这个耻辱只会令我越来越强大。近年来，中共不单止加紧国内维稳，还将打压之手伸向全球。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共对法轮功、海外异见人士的跨国镇压行动正以系统化、公开化的方式进行。美国、欧洲、澳洲皆成为目标，民主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的邪恶行径，令更多人了解真相。8月5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举办了捍卫自由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 TV 的记者奥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多伦多市政厅。上午十点，由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主办的捍卫自由反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在这里召开，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参与了此次会议，共同制止中共的跨国镇压行为。
华裔女作家、中国问题专家盛雪在采访中对本台表示，中共的跨国镇压从她建政之前就是她的一个战略，而且一直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只不过有些时候特别集中，这样有些时候呢有可能更隐蔽一些。
他不能够接受容忍任何对他的这个权利、对他这个暴政就是产生威胁或者是批评的人。那么当法轮功群体站出来去反中共的时候，那么就自然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呢，因为法轮功这个群体非常的庞大，可以说在海外这个反共群体当中，要说从中国出来可以说是最大的了。那特别是那么很有效率啊，就是很有一种规划的再去做，那自然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头号的敌人。
盛雪表示，最可怕的是他利用西方世界的媒体或者一些社会机构，甚至包括去游说、去影响一些议会的议员、去影响政府。
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呢，这种跨境镇压呢，就是跟那种说的只是用个什么间谍啊、特务啊对你骚扰等等呢，是完全性质不同的。是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使得我们所在的自由民主的环境、这个社会、这个架构呢，就等于被它利用了，形成了一个加害的，同时也是参与加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加拿大华裔自媒体大 V 多伦多方面亦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在采访中表示，其实海外不同的人都会受到中共的跨国镇压，但是他认为法轮功应该是所有群体里面遭到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包括划轮胎、炸弹威胁、各种邮件威胁等等。
当然法轮功可能他跨国镇压还有在不光是跨国镇压，还有国内的镇压嘛。法轮功的员工这个叫学员吧，在国内应该被抓捕的也是最厉害的，对吧？他整个中共应该可能，比如说他对这个法轮功他的重视程度可能跟普通的群体他意识的不太一样，他把它视为了一个叫政治实体，或者说视为了一个宗教实体，这样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受到的镇压级别可能会比较高。在我看来，
多伦多方面认为中共将法轮功视为最大的敌人，尤其近两年来针对神韵这样一个文化演出花这么大的力气去镇压，是因为中共恐惧，因为本身中共是农民起义发家的，依靠动员一部分人，然后就推翻了国民党。
因为他可能从身上反而看到了自己曾经当初发家过程的一个影子，所以他害怕。
多伦多法轮大法佛学会执行长 Michael Choi 表示，当中共失去对文化的话语权的时候，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他认为神韵演出本身是要恢复中国5000年的文化，展示在中共统治之前的中国文化的美好和价值。神韵做到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将这个话语权拿了回来，所以中共感到非常紧张。
过去的两年呢，他们有140多起那个有据可查的这种炸弹威胁，然后呢就是想这个迫害这个神韵的正常演出。当然了，他们还采用其他的，比如说法律战、媒体，动用西方的媒体、社交媒体，有很多的势力。今天呢，我也 给大家展示了一些事例，对吧？在这个 X 平台上，几千个假账号去推广他们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些不实的这个宣传，当然包括《纽约时报》十篇文章，全力的呢去攻击神韵。
Michael Che 表示，《纽约时报》的报道漏洞同不实好多，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情况展示给世人。他们在法律上针对神韵的基地和学校进行起诉，就是用一些特别琐碎的事情不停地骚扰。
当然最后呢，这个法官呢也不胜其烦，给他们拒绝了，但是呢这是他们采取的一个伎俩。
在加拿大共有54位国会议员联合谴责中共迫害和跨国镇压，现场播放了几位议员讲话的录像，谴责中共并制止这些来自北京的共产政权的境外势力。当日发言的还有推动加拿大外国人代理法案联盟的召集人冯玉兰、民运人士魏京生、中领馆港真相协调人潘雪峰等人士。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申培敖雪多伦多采访报道。当地时间5号，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领导的国务院制定方案，目的是打击签证过期之后在美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签证逾期居留报告显示，2023年大部分时间里面约有40万外国人签证逾期居留，未能够按时离开美国。一些国家的商务和旅游签证逾期率超过 20%，其中包括缅甸、刚果、赞比亚、马拉维、赤道几内亚和海地等国。国土安全部估计，美国全国的1100万至2200万非法移民中，约有一半是持签证入境但最终逾期居留，增加了移民执法的风险。对此，川普政府推出法案，要求某些 B1、B2 签证申请人，如果国籍属于国务院认定的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而且政府的筛选和审查信息被认为不充分，或者开放投资入籍计划，另外国人无需居留即可获得这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样入境美国的该国公民需要缴纳5000美元至最高15000美元的保证金，以确保签证持有者能够按期离开美国。这个试点计划将在8月20号启动，在运行12个月之后，川普政府将审查结果，以了解特定国家的逾期居留率是否有所下降。现在国务院仍然未公布所有被波及的国家名单，当局将在试点计划生效前至少15日里面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涵盖名单。布莱特巴特新闻指出，川普政府正在着手打击每年数十万的签证逾期居留者，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当局亦提出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考虑缩短签证有效期、限制某些国家的短期签证等方案，对签证逾期不离境的外国人加强管控。现在相关政策将继续延续，以减少合法入境非法滞留的情况发生。6号消息，叙利亚准备在今年9月中旬举行首次国会选举，这个是阿萨德政权在去年年底垮台后叙利亚新政府首次举办正式选举。外界认为叙利亚已经进入了过渡的重要阶段，对于仍然处于部分动乱中的叙利亚来说，这场选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大马士革设立的新国会将有210个席次，比今年3月成立的临时国会多出60席，议员任期是3年。首届新国会承担着制定并推行叙利亚新宪法的任务，外国官选团亦将被邀请监督选举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是在现在不受政府掌控的地区，比如库德族主导的区域以及亲以色列要求独立，最近因冲突升温的德鲁士族重镇斯威达省，沙拉临时政府仍然依照人口比例分配国会席位。在选举开始前，库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声称其在北部阿勒颇省和政府军发生冲突，要求政府军承担责任，引发更多不安定因素。 外界高度关注选举的进展。杜宾根大学政治学者巴直塞指出，这次选举是叙利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虽然民众对政府仍然有疑虑，但新的选举制度为公民点燃了一丝希望。他亦提醒，如果要取得真正的执政合法性，现任临时总统沙拉需要想办法令国民族相信这场选举是公平而且透明的。在过去阿萨德掌权的时期，三分之二的国会席位都由执政党和盟友自动获得，国会的流程是橡皮图章，国家政策由独裁者阿萨德决定。现在国会的组成方式虽然有所调整，但仍然存在争议。现在的计划是其中140席由地方选举委员会推选产生，其余70席则由总统沙拉直接任命。另外，虽然有140席不是沙拉亲自任命，但亦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经由地方选委会产生。但总体来看，这次选举无疑是叙利亚重组政局的一大步，但这条路是否走得顺，还要看执政当局是否真的能够打破过去的模式，重建民众信任。中东问题专家、现任艾福特大学历史教授谢伯勒认为，即使近期鲁德氏族控制区发生动荡，国家仍然有不安定因素，沙拉政府仍然选择不延后选举，这个可以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不过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仍然是叙利亚是否能够凝聚国民信任的关键一步。五号消息，以色列重启加沙的民间物资运输管道，经过安全审查之后，商贩可以再次进入加沙，以缓解当地不断恶化的饥荒危机。以色列国防部下属单位政府领土活动协调处要求所有参与的商贩都必须通过安全背景审查，交易亦只能够透过银行转账进行，以确保透明可追踪的物资从边境进入。这个是自2024年10月8号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放行民间物资进入加沙，现在开放商贩通道，或者反映出以色列对加沙的控制加深，哈马斯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不过由于加沙基础设施早已损毁殆尽，这项机制是否能够真正改善人道处境还有待观察。最近哈马斯持续以人质问题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外交部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在6号召开特别会议，专门针对人质问题进行讨论。根据联合国统计，加沙每日至少需要600架卡车的物资才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国际组织警告，如果不加快陆路物资进入加沙，220万人将持续面临严重的饥荒风险。另一方面，在同哈马斯的间接停火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个礼拜将召集安全内阁会议，决定以色列在加沙的下一步行动。一位以色列高级消息人士暗示，当局可能采取更多武力措施控制加沙领土。二号，美国中东特使维特科夫在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他正在同以色列政府制定一项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但是以色列官员亦提出了一些想法，其中包括扩大对加沙的军事攻势，吞并部分被摧毁的地区，又担忧认为这个计划可能会导致以色列进一步被欧洲等国孤立，同时威胁被哈马斯扣押人质的安危。此外，以色列士兵还需要管理仍然有哈马斯潜伏的地区，造成更高风险。在加沙境内运送援助物资的卡车司机表示，近几个月来哈马斯统治者留下了权力真空，部分暴力团伙已经取而代之，成群的饥民经常从卡车上抢走援助物资，一些卡车被帮派武装人员劫持，随后他们抢夺援助物资，并在加沙市场上以高价出售。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